由于去年冬天寒冷，美国天然气储备严重短缺，有能源危机的可能。联邦房屋贷款抵押公司 Freddie Mae 管理层发生人事变动，给兴旺的房地产市场带来阴影。中国当局对银行腐败的调查日益深入，上海富商周正义接受调查。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今天是父亲节，首先祝所有的父亲观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去年寒冷的冬天造成天然气消费急剧上升，美国的能源储备下降，是否有危机的可能？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一说起能源危机，人们总是想到石油，但是现在专家担心的能源危机不是石油，而是天然气。在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就表达了他对天然气储备不足的担忧。他建议美国应该增加天然气的进口，尤其是液体天然气的进口。
Access to world natural gas supplies will require a major expansion of LNG terminal import capacity.
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天然气价格是每单位$6，差不多是去年的两倍，而且价格没有下降的迹象。
Today's tight natural gas markets have been a long time in coming, and futures prices suggest that we are not apt to return to earlier periods of relative abundance and low prices anytime soon.
不过，格林斯潘也告诉国会，天然气价格过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Eventually, it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It has not as yet.Had impacts which one sees in the macro data.
不过对于国会议员来说，他们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是要能源还是要保护环境，像是阿拉斯加的自然环境。白宫在以前已经发布了天然气短缺的警告，而且他们支持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开采天然气。这项法案目前已经送交参议院讨论。
天然气供应紧张有危机感，那供应的一方天然气公司会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虽然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表达了对天然气短缺的担忧，但是另一部分业内专家相信，现在谈论天然气短缺的危机还为时过早。罗伯特·格泰尔是美国东北部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Keystone 的总裁，他透露，现在根本就没有危机。虽然现在的储备比过去是低，但是这是市场供求关系调节所造成的结果。去年冬天很冷，天然气消耗量大，现在他们正在重新储备，今年冬天来的时候就有足够的能源供应。如今的天然气价格几乎是去年的两倍，不过价格高也有好处。格泰尔解释说，价格一高，天然气开采量就大，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产量就会增加上来。现在正在开工的气矿是历来最多的，没多久供应就会非常充足了。格泰尔还透露，他们公司目前有足够的储备以防万一，即使经济复苏，需求增加，他们也有足够的存货。不过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天气。去年冬天非常的冷，如果今年夏天又非常热的话，市场的供求关系又要起作用了，会造成天然气和燃油价格大幅度提高。东方，
谢谢许佳颖。房地产在美国经济领域中一枝独秀，过去三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不过在星期一的时候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美国第二大房屋贷款抵押公司 Freddie Mac 星期一的时候把总经理兼执行长大卫·格林给炒了鱿鱼，主要原因是他不跟审计官员合作。虽然华尔街对此反应激烈，公司股票价格下跌，但是 Morningstar 公司股票分析师理查德·麦卡夫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分析说，当然这个消息令人吃惊，也令人担心，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运作和业务，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盈利水平。 Freddie Mac 还宣布公司财务总监凡·克拉克辞职，董事长里兰德·布兰佐退休，而且公司还宣布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将延后到第三季度公布，他们原来说要在第二季度结束前公布的。消息公布的当天， Freddie Mac 公司的股票大幅度下跌，而美国最大的房屋贷款抵押公司 Fannie Mae 也受到连累，股票价格下跌。麦卡夫解释说，由于这两家公司成名已久，地位重要，而且还有许多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现在都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想而知他们有多大的压力。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压力来自美国国会，议员们已经开始准备听证会了，准备调查这其中是不是会牵扯公司主管阶层的贪污。Imclone 公司前总裁塞穆尔·瓦格萨被判刑，而且是最高的刑罚。下面是本台记者刘晶的相关报道。
生化技术公司前总裁塞穆尔·瓦克萨的罪名成立，被判刑坐牢7年，罚款300万美元，这是对股票内部交易最重的惩罚。星期二在法庭上，瓦克萨的律师请求宽大处理，并且拿出他过去对社区的贡献以及日中于慈善事业的历史来说明问题，不过法官对此无动于衷。第一阿尔巴伊银行的股票分析师修强森透露，对瓦克萨从严处理对华尔街有敲山震虎的味道。他解释说，对华尔街来讲，这是非常重的惩罚，前车可鉴，后者之师，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当初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否决了 Imclone 公司致癌新药 Erbotax 上市的申请，瓦克萨在消息公布之前抛售了手中的股票。去年10月，瓦克萨承认他有罪。星期二在法庭上，瓦克萨还被勒令付清他欠税务局的150万美元的税款。虽然对瓦克萨的惩罚很重，但是许多纽约居民并不满意。
A big fat cat like that who already has more money than knows what to do with decid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ublic trust. I think he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瓦克萨一案受媒体注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好朋友玛莎·斯图尔特，他当时也在消息公布之前抛售了4000股 Imclone 公司的股票。斯图尔特上个星期也被正式起诉。修强森继续分析说，现在投资者的信心开始恢复，但是要完全恢复过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就在上个星期， Imclone 公司公布了 Erbotax 的好消息，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这种药品上市的可能性增加，而瓦克萨从现在开始在家拘留。7月2日向执法机关报道，我是刘金，新唐人电视台纽约报道。
中国大陆的银行腐败问题严重，一年前王雪冰被撤职，现在原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和上海富商周正义也在被有关机构调查。本台记者林玉莲对此有详细的报道。
中国当局目前正在致力于整顿银行体系，希望能够结束过去银行和政客之间的黑金交易，这种做法有利于中国的银行改革，提升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力。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中国市场必须逐渐向外资银行敞开大门。中国银行在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旗下的香港分部前总裁刘金宝因为在90年代任行长期间授权发行的贷款有问题而接受调查。据消息人士透露，刘金宝已经在北京被中国监管当局扣留。与此同时，中国当局正在调查上海首富之一的周正义。据悉，周正义已被中国当局扣留，他的妻子毛玉萍因涉嫌贷款欺诈，最近已被香港当局拘留。中国监管当局对周正义的调查，刚开始的时候集中于周正义本人和他经营的农凯集团，后来调查范围扩大到其他的控股公司，而且还涉及到与周正义有非法业务往来的上海市官员及商人。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反腐败，但是这次针对上海的调查却不同寻常。过去中国政府的官员一直和上海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包括前总书记江泽民。由于中央领导关照上海，上海又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因此上海官员在经营城市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上海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在全中国都是首屈一指。这次调查周正义是近十年来上海第一次成为中国反腐败调查的重点地区。今年3月，江泽民已经交权，但他仍然保持军委主席的职务，而且他还和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结盟，继续对政局施加影响。这次北京的中央政府高调对周正义一案进行调查，可能会在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官员之间引起政治上的紧张情绪。随着调查的深入，调查组可能还会发现许多近年来的违规交易，其中大部分交易涉及上海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如果调查继续深入，这可能会给一些当权已久的上海官员，或者是一些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前上海官员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因为其中部分前上海的官员已经被调到中央担任高级职位。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中国央行星期五的时候宣布新规定，加强对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限制。这种做法显示，中国当局在最近的地产贷款丑闻曝光以后，对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担忧越来越重。 中国大陆水灾严重，根据官方的数字，到6月10号为止已经有186人丧生，其中122人死于泥石流。目前的水灾冲毁了2400万英亩的农田，6万2000所房屋，受灾人数1700万，初步统计造成的经济损失7亿美元。历史悠久的金龟车今年夏天就要停止生产了。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透露，目前只有墨西哥的工厂还在生产金龟车，他们已经生产了50年了。金龟车有70年的历史，在全世界产量超过2200万辆。由于高科技行业不景气，软件市场的兼并时有发生。世界第二大软件开发商 Oracle 开价51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 PeopleSoft， 这会给顾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做详细报道。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请收看动人心弦的时代古装剧24集连续剧《风尘豪客》，欢迎联系广告赞助。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泛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星期三，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原来的产量保持不变，不过他们也保证在下个月重新就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评估。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这一做法也是在意料之中，虽然如此，原油期货价格也达到了每桶32美元，是3个月以来的最高点。埃里克·柏林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石油经纪人，他透露，当美国商业部和石油学院公布美国的石油储量数据的时候，他们发现美国的原油储备比原来想象的低，因此价格马上就上去了。造成原油价格上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伊拉克油田要恢复正常运作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战争之前，伊拉克的日产量是200万桶。埃里克·柏林解释说，伊拉克油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原来的产量，现在还不知道。7月份不可能，甚至8月份也不可能，也许要拖到年底11、12月的时候。目前世界原油产量和一年前比起来少了12%，这给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更多讨价还价的本钱。这个组织成员国的石油产量占整个世界产量的40%，举足轻重。世界第二大软件开发公司 Oracle 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宣布，他们将以5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他们的竞争对手 PeopleSoft 公司。很显然， Oracle 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商业软件行业的主导地位。由于近来企业对高科技的投资举步不前，许多软件公司度日如年，高科技公司之间的互相兼并也是大势所趋。弗里斯特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劳利·奥利夫透露，这对顾客没有好处，因为企业软件行业的兼并已经够多的了，顾客能够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小。而且两家公司真的合并的话， Oracle 还要花很多钱来开发新的产品，好让顾客们都把他们的软件转移到 Oracle 的产品上来。当然这对顾客来讲不是好事，但是对 PeopleSoft 公司的股东们来讲却可以赚不少钱。 上个星期五 ，Oracle 的总裁莱利·艾利森透露，他会以每股16美元的价格收购 PeopleSoft 公司的股票。不过他这话刚一出口， PeopleSoft 的股票就涨了 18%， 达到每股17.82块。而同一天， Oracle 公司的股票跌了2.7毛。PeopleSoft 公司声称 Oracle 的做法不怀好意，因为不久前 PeopleSoft 公司宣布他们将以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JD Edwards 公司，另一软件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如果收购成功的话， PeopleSoft 公司在商业软件市场将超过 Oracle， 因此他们批评 Oracle 的做法是破坏他们的收购计划。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 Oracle 会怎么解决 PeopleSoft 和 JD Edwards 之间的兼并计划。奥利夫继续分析说， Oracle 会把 PeopleSoft 和 JD Edwards 之间的兼并计划计算在内，把三者融合成一家大公司，在中间和高价位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如果 Oracle 公司如愿以偿的话，他们的竞争力将大大提高，对德国的 SAP 公司构成严重的威胁，而 SAP 公司日前在商业应用软件方面占主导地位。不过 SAP 也不会那么笨，干等着竞争对手合并，他们也会想办法把 PeopleSoft 的公司买过来的。星期五的时候， PeopleSoft 正式拒绝 Oracle 提出的收购计划，理由是兼并以后将引发反垄断审查，而且报价也极大的低估了 PeopleSoft 的价值。由于911事件再加上最近的萨斯，国际航空业损失惨重，就是过去相当盈利的英国航空公司也不例外。下面是本台记者洪威的相关报道。
去年英航亏损额高达2亿英镑，通过削减载运能力和裁减10000多名员工，至3月31日为止终于扭亏为盈，全年盈利1.35亿英镑，超过了市场预测值。但是这个结果是通过削减成本和裁员才达到的，而营业额实际上不涨反降，跌至76.88亿英镑，比上年降低了7.8%。航空业分析人士认为，尽管降低成本和减少债务的措施在英航相当有效，但整个航空业依然是阴云笼罩。伊拉克战争、疲软的经济、萨斯病、大公司削减商务旅行预算，以及来自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强有力竞争，使传统航空公司的业务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巴克雷银行私人客户部的希拉里·库克女士说，我们对航空业相当谨慎，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形势最好，因为需求的增加主要是在低价位上，所以他们的竞争力比较强。银行过去的主要业务是高价位商务旅行，但现在他们在重新考虑此类业务的前途。目前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没有怎么减少，航空市场仍很疲软，所以银行集中精力降低成本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在全球航空业普遍困难的形势下，专家认为公司合并应该是一个提高利润的良方。库克女士说，欧洲航空业确实需要更多的合并，但各国都认为国家航空公司对国家非常重要，都不想让他们消失。欧洲联盟是航空业合并的主要推动者，欧盟希望能够从各成员国手中取得航空业的控制权。在欧盟关于公平市场竞争的法规下，各国政府已无法像以前一样帮助自己的航空公司摆脱困境，而只能进行合理的经济性投资。欧盟委员会执行这些规定是相当严格的。2001年，因为欧盟不允许比利时政府出手挽救萨宾纳航空公司，萨宾纳成为欧盟第一家破产的国家航空公司。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谢谢洪威。大家经常看见印有 Rotorua 字样的汽车在马路上跑，它本来是一个商品的牌子，现在已经成了公司的名字了。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相关报道。
Rotorua 是北美洲最大的管道清洁公司，他们原来的名字叫做 Camad， 最近刚刚改成了这个新的名字，希望这样做了以后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凯文·麦克马为他们公司改名字的举动解释说，许多为他们公司买卖股票的交易商都会问 Camad 谁是 Camad， 他们就是做 Rotorua 的那家公司， Rotorua 谁都知道，家喻户晓，这样省了很多麻烦，投资者一看公司名字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Rotorua 有不下100个牌子，超过500个连锁合作人，他们服务的美国顾客占整个市场的 90%。他们还拥有美国服务公司，这是一家规模比较小的专门维修暖气空调的公司， 虽然公司现在的股票价格很接近于一年来的最高点，但是麦克马透露，他们公司股票的交易量还是太小了。前几个月，由于能源价格上升，公司股票价格的压力不小，因为他们的工人需要开着装满工具的卡车到处开来开去的，很费油。除此之外， Roto-Rooter 公司的利润越来越薄，因为除了正常的营业开销之外，保险费越来越贵，而且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消费者更倾向于自己动手修理水管子。麦克马承认，市场的需求不够旺盛，经济不好是主要原因，人们更愿意到 Home Depot 买零件自己动手修理，很多东西一般人修不了，但是至少现在人们都会尝试一下。麦克马也透露，他们现在正在尝试多样化的服务，比如维修电器之类的。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117点，上升了56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627点，标准普尔指数收盘时达到989点，上海 B 股市场1567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4882点，上升了156点，上升幅度3%，香港恒生指数上升了157点，收盘时达到9856点。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夫唱妇随，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夫唱妇随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和杨丹青女士探讨这个问题。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dajiyuan.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许多妇女加入了职业女性的行列，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顺带出现了女权运动。1960年的时候，美国家庭有30%的妻子就业，20年以后增加到54%。到了90年代中期，60%的美国家庭是夫妻两人挣钱，30%还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欧洲，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法国和英国那儿的妇女就业几乎成了人生准则，中国也不例外，号称妇女顶着半边天。由于外出工作的妻子日益增多，逐渐改变了传统的家庭婚姻结构。到了1969年，双职家庭、双职夫妻等名词被相继发明出来。从60年代开始，许多妻子即使在生养小孩期间，也认为自己在外面的工作是需要长期付出的事业。丹青，这种传统婚姻的变化究竟带来哪些利弊得失呢？
妇女参加工作，在经济上就比较独立了，有支配财产的自由。但是如果夫妻都想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那么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就会减少，甚至不得不分居。虽然现在很多夫妻都上班，但是妻子在照顾家庭和孩子方面还是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这一差异已经成了上班夫妻吵架的根源。70年代的时候，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私事也要讲政治，意思就是说要女权平等，必须从料理家务开始。当越来越多的妻子成了律师、医生、电脑工程师，甚至当上个市长、议员的时候，这种想法看起来就更自然了。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在1989年的时候，针对夫妻家务分工的看法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夫妻双方都认为自己承担的家务多，而对方承担的少。另外，出乎意料的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更有可能承担家务。
这是怎么个说法？
受过高等教育的丈夫通常也会有一位教育背景和挣钱能力都与自己相似的妻子，当然妻子也是上班族啦，所以这些男性没有什么理由不做家务。整个社会对于男女双方在家庭责任上的分工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举个例子来说，从妻子怀孕开始，男人就被鼓励更积极地参与分娩的过程。过去由于忌讳，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进产房的，现在可就不同了。丈夫不但参与整个分娩的过程，小孩出生后还给他们喂食啊，换尿布。你看，目前在绝大多数机场，男士洗手间里都有给小孩换尿布的台子。
是啊，现在还出现了不少新的名词，像是家庭主男、看家父亲。最近有一部 Eddie Murphy 演的喜剧片叫 Daddy Daycare， 也是说了这档的事。
是这样的，除了双职家庭之外，现在还有不少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这种家庭往往是妻子在事业上比较成功，也许夫妻双方对现状都不太满意，但是又没有必要离婚。目前美国大概有200万父亲在家专职照顾孩子，而妻子在外工作。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观念都在迎合看家父亲的需求，你刚才提到的电影 Daddy Daycare 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现在社会上的观念在迎合这种趋势，但是丈夫在家带孩子毕竟和传统的父亲角色有很大的差异，对丈夫会不会造成心理上的自卑感？
当然会的。虽然很多丈夫很喜欢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但是他们也常抱怨有疏离感，而且心情不好，也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缺乏地位。反过来说，妻子外出工作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的妇女享受着工作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所以要想兼顾事业和家庭还真是不太容易。
我自己也有孩子，知道两者兼顾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过我觉得美国人的事业心好像特别强一些，你比如说在欧洲，很多国家的产假都很长，而且父母都可以享用。瑞典是11个月，丹麦是1年半，就是英国也有13个礼拜，而美国就差远了，得把休假、病假和产假凑到一起才有12个星期的时间。
对，另外你也应该发现了，就是美国的 after school care 特别多，它针对的是下午3点到6点需要照顾的学龄儿童。这些活动包括各种学习班，从音乐到数学，从烹饪到建筑，这些社会上提供的服务都给职业妇女带来了很多方便。当然还是有不少女性愿意成为丈夫和孩子的家庭支柱，她们更乐意和孩子在一起养花剪草啦，逛街买东西啦，做饭啦等等。从理论上来讲，家庭主妇应该比上班的妇女有更多的时间来看书、上网、看电视、打网球、练气功、去健身房，更有时间和能力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安排生活。如果是出于自由的选择，而且丈夫又有足够的收入，那么家庭主妇的生活真的是可以做到令人满意的。
谢谢丹青。去年美国医疗保险费用涨了15%，这是过去10年来涨得最多的一次。根据健康杂志的统计，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住院费用、医药费和医生诊疗费用大幅度上升。这项调查还发现，去年全国的医疗费用平均增加9.6%，而在2001年的时候，医药费涨了10%。但是不管怎么说，医疗费用的上升速度是通货膨胀率的3倍。美国政府现在开始给小孩的汽车座椅进行安全评级，绝大多数的座椅安全级别都在 A 和 B。 评级主要看的是座椅安装是否简便，以及婴儿坐在里面是否安全。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局希望通过这种评级的做法，消费者能有更好的选择，同时也促进厂商改进质量。在他们的网站上有各种小孩座椅的安全评级，网址是 nhtsa.gov。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再次祝大家父亲节愉快，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